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上陈述了他的移民政策。这个政策优先考虑边界安全，并且确保进入美国的人赞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他在亚利桑那州对支持者发表的讲话，要比他几个小时前在墨西哥城的讲话强硬得多。他在那里和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了他所说的重要和直截了当的会谈。双方分歧的一个典型例子涉及川普誓言要在美墨边界建造一道围墙的长期承诺。川普在会谈之后说，他和涅托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是没有讨论他提出的必须由墨西哥出钱建造的要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主席波德斯塔说，川普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能够和涅托全面讨论这个议题。川普和克林顿在如何处理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大约1100万移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都希望遣返从事过犯罪活动的人，但是川普反对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对没有犯罪前科的某类人暂缓遣返的行政命令。克林顿希望保护他们，川普则把这称之为大赦。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免于执行执法行动，或者是得到赦免。巴西参议院以61-20的投票结果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的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这个判决星期三作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一接受了长达14个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弹劾案进行最后的辩论。81位参议员中，至少要有54位投票支持弹劾的裁决才能生效。预计副总统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的资金，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为的是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罗塞夫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指责他的政敌用这次审判来推翻他，并且破坏巴西的民主。他在星期一对参议员的讲话中说：“我知道我会受审，但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犯罪。”不过，支持弹劾的律师反驳说，罗塞夫被指的贪腐行为与过去几年巴西遇到的经济问题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称土耳其已经同意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停火，但是土耳其星期三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在所有威胁消除之前，他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进攻。美国请求土耳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进攻，把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但是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的一位发言人称，停战绝对不可能。他说，除非他们撤到幼发拉底河的东部，否则将继续成为我们攻击的目标。虽然土耳其否认和库尔德人进入停火状态，但是星期三已经连续第三天没有关于双方进行交战的报道了。这意味着美国的这两个盟友都听取了和平的呼吁，至少是现在。加蓬现任总统邦戈星期三赢得连任之后，加蓬的首都利伯维尔爆发了冲突，批评人士称投票存在欺诈行为。据报道，抗议者放火焚烧了议会大厦，并且高呼阿里必须走人。英国卫报报道说，有3个人看似被安全部队打死，但是政府没有证实是否有人死亡。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炸死了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二在阿拉伯省附近的一次轰炸袭击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的声明是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以上是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and 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二部分，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要再一次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然后听他同 Graham 女士的一段谈话录音。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Blake 先生在午餐结束时，把 Graham 女士所担心的问题根据她的理解重述了一遍。Graham 女士主要担心国际机器人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维修和备用零件。Blake 先生对 Graham 女士说了这样一句话。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让我看看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话完整的重复一遍。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Correctly on thi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Quickly enough.
Let's listen again.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话完整地重复一遍。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So she'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s concerned about how quickly we could provide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Earlier you suggested that your company could send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o Ms. Graham.
Yes, but she didn't seem to like that idea very much.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additional cost and the problem of storag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In Ms. Graham's opini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刚才的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In Ms. Graham's opinion,Who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Mr. Blake's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pare part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美国的吸烟问题。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Smoking.
吸烟
Smoking A public place
公共场所
A public place I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我喜欢饭后吸一支烟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美国许多城市的餐馆禁止吸烟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这个问题要根据当地法规和习惯而定。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 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 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 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如果你到美国的公共场所或旅游景点，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抽烟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相关法律禁止在一些公共场所吸烟，或要求设置无烟区。再加上近年来大力宣传吸烟的害处，使得吸烟人数有所下降。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有 24% 的成年人吸烟。另外，据统计，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人当中，吸烟的人数只有 11% 左右。如果你到美国来做生意， 吸烟以前一定要问清楚那里是否允许吸烟。好，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 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 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 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开头的句子来判断 Elizabeth 所说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Americans smoke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False. In America, people smoke less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True. Smoking in restaurants is against the law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Before you smoke, you should always make sure it is okay. True. In the U.S., local laws and custom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t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Bill 在会议中心的一张桌子旁坐着喝咖啡。 Jennifer 问他能不能也在这张桌子旁坐下。对话中有这样几个词句。
A programmer
电脑程序设计员。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我可以抽烟吗？我抽烟您介意吗？ Do you mind 是一个很常用的表达方法。Mind, 介意,反对, M-I-N-D.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无烟区在那边。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ill is drinking coffee at a table in a conference center. Jennifer asks permission to join him.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Augusto, a businessman from Argentina, is flying from Boston to Los Angeles. He begins a conversation with Mary, an American woman in the seat next to him.
我们再来听另一段对话。对话中的阿根廷生意人 Augusto 正在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途中。他和坐在旁边的一位美国妇女 Mary 攀谈起来。对话中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flight attendant.
空中服务员，乘务员。
A flight attendant.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我能在这个航班上吸烟吗？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吸烟在所有国内航班上都是违法的。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据我了解，这所城市在吸烟问题上管制的非常严格。下面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商务对话。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Permission.
Now let's focus 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练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征求对方允许最客气的一种说法就是Do you mind? 我什么什么您介意吗？我什么什么您反对吗？我们先来熟悉一个词。
Permission.
许可，允许。
Permission.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 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 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 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当我们征求别人允许做什么事，特别是征求陌生人同意时，要用
Do you mind?
这个礼貌的表达方式，例如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如果对方不介意，通常会说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如果对方介意的话，就会说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 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 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 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 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我们今天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Do you mind if I smoke?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晚上陈述了他的移民政策。这个政策优先考虑边界安全，并且确保进入美国的人赞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他在亚利桑那州对支持者发表讲话，要比他几个小时之前在墨西哥城的讲话强硬得多。他在那里跟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了他所说的重要和直截了当的会谈。双方分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涉及川普誓言要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道围墙的长期承诺。川普在会谈之后说，他和涅托讨论了这个计划，但是没有讨论他提出的必须由墨西哥出钱建造的要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主席波德斯塔说，川普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能够和涅托全面讨论这个议题。川普和克林顿在如何处理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大约1100万移民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都希望遣返从事过犯罪活动的人，但是川普反对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对没有犯罪前科的某类人暂缓遣返的行政命令，而克林顿希望保护他们。巴西参议院以61-20的投票结果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的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这个判决是星期三做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一接受了长达14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弹劾案进行最后的辩论。81位参议员中，至少要有54位投支持票，弹劾的裁决才能生效。预计副总统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的资金来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为的是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当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罗塞夫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并且指责他的政敌用这次审判来推翻他，并且破坏巴西的民主。不过，支持弹劾的律师反驳说，罗塞夫被指的腐败行为与过去几年巴西遇到的经济问题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称土耳其已经同意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停火，但是土耳其星期三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在所有威胁消除之前，他不会停止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进攻。美国请求土耳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进攻，把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位发言人称，停战绝对不可能。虽然土耳其否认和库尔德人进入了停火状态，但是星期三已经连续第三天没有关于双方进行交战的报道了，这意味着美国的这两个盟友都听取了和平的呼吁，至少是现在。加蓬现任总统阿里邦戈星期三赢得连任之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爆发了冲突，批评人士称投票存在欺诈行为。据报道，抗议者放火焚烧了议会大厦，并且高呼阿里必须走人。英国卫报报道说，有3个人看似被安全部队打死，但是政府没有证实是否有人死亡。反对派领导人让平对法新社说，加蓬安全部队星期四早上冲入他的政党总部，打死2人，打伤19人，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安全部队突袭反对党大楼，是要寻找星期三晚上在议会大厦附近放火的人。目前城市周围的交叉路口驻扎了警察。在选举委员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一些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星期三辞职，让平说他的竞选班子掌握了选举舞弊的证据，并且计划把他提交给加蓬宪法法庭。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炸死了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二在阿勒颇省附近的一次轰炸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包括阿德纳尼。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的声明是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蚕食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继澳大利亚即将在悉尼以及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纪念毛泽东文艺晚会之后，一些加拿大的媒体也出现了遇到中国议题会自我审查的现象，而由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的艺术展也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了对艾薇薇的邀请。中国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呢？而又如何的利用西方的民主来反对民主？西方社会应该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无孔不入但是又巨大的力量？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要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透过电话从加拿大参加节目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加拿大小姐林野凡女士。林女士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林野凡啊，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因为您这个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言论批评了中国，所以导致您无法到这个海南去参加这个决赛。那么现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加拿大的一些媒体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华人出现了担忧自我审查的现象，那么你在加拿大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这个现象，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存在。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话，中领馆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就是甚至很多就是使馆赞助的一些活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并不是太认同中共现在一些政策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参与。再比如说像我的 dress sponsor， 就是我的服装赞助是个中国的老板。那么上一次在我从在中国被拒签了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收到了中领馆一封邮件 email， 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我做我的赞助了。那么这种事情都是侵害到加拿大公民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的人身自由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最近的一件事情，我下个星期会在英国的国会，英国国会议长呢邀请我去放映我的影片，叫做 The Bleeding Edge 血刃，这个是一个获奖影片，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获了就是很多奖。然后他讲的是关于中国就是现在人权的侵犯以及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加拿大的英国的议长呢非常高兴邀请我去，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英国的议员以及 House of Lords 他们都会去参加这个首映会。但是加拿大的领馆在那边，我邀请他们以后呢，他们说他们必须要问中国 division， 就是他们的中国部的建议。结果在几天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大使和加拿大的就是当时一个文化部长，他们就不能参加，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原因。所以呢，这就是self censorship， 这就是自我审查。而且这种自我审查它并不是说中国给他先施压了然后咱们再自我审查，但是加拿大就是外交部认为自己应该先发制己的把自己先审查掉，因为现在 Justin Trudeau 还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林业范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么多自我审查现象啊，包括在加拿大官方甚至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在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什么表态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政治人物我们要看是哪一方，陈国智就比如说我们加拿大邮报和这一次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和这次纽约时报都提到陈国智， 那么它在华人社区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五一网上，像我们的环球邮报有提到，就是说甚至它在有一些活动中都会说祖国万岁，就说中国啦，不说加拿大。他是加拿大的部长，然后他说祖国万岁，那他到底是为哪一个国家在服务呢？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服务？而且这样的话会使我们加拿大华人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也并不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的声音。那么加拿大的有一些部长，前部长，比如说 Jason Kenney 就会说了，那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官员？你说这种话，那你代表是哪个国家的价值观？
是，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人之外，在一般的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当中，对于这样自我审查现象，认为严不严重，是否有反弹的声音呢？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媒体的话，那肯定都就是中文媒体啊，我们有很多的中文媒体在这边，因为华人社区很广。那么我就以前我就有刚刚在得到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treatment 和之前一个另一个得了加拿大世界小姐的中国一个华裔，她的名字叫马艳冰，2009年，我们的 treatment 就很不同。因为那个姑娘她也是没有曾说过就是比较可能触怒中国政府的话，那么她就会经常的被邀请去参加中国社区的活动，而我基本上跟中国社区就是离得很远。我估计当然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害怕吧，但是我经常会在超市一路上碰到华人，就是过来跟我说，哦，你是加拿大世界小姐林一凡，我认识你，我非常支持你，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继续下去，不然的话这事儿就没有人做了。我觉得这种的话都是大家一种恐惧心理的反应。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给我们做了分析，待会我们再继续请教您关于加拿大方面的中国政府的影响力。那我想把这个镜头转到现在棚内的这个陈贵泽博士哦，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加拿大华文媒体，其实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观察。
对，美国的媒体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中共的压力。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大家知道美国的有100多家华人媒体联合署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香港的雨伞运动，支持中共北京的处置方针。这就说明了这个在美国也有相当的中共的力量深入。当然大家知道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像在澳大利亚，像在加拿大，这些恐怕有些亲共的力量还相当嚣张。但是在美国，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中坚力量、领导力量，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不敢这么嚣张。但是在有些关键的时刻，例如像刚才说到的香港雨伞运动时候，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都有这些媒体出来曝光。他们就，而且我还当时还记得我自己的我主办的一个杂志，主编杂志刊登了有些得到了中资支持的有些中文媒体的那个名字啊，等等。后来我都遇到很多电话，包括这些中文媒体的有些老编啊，还有甚至有些是过去认得的朋友打电话来，就觉得好像你这样公布了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不好，他好像在背后游说我等等，说明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这样的力量在支持。
是，那刚才像这个林一凡女士也是提到说，在加拿大有些这种华裔的官员说出祖国这样的话，
是
在美国您是否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到底对这些华人来讲，他的祖国到底是谁？
是，他这个就是效忠国的问题。你自己如果是宣誓加入美国的国籍，是宣誓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当然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美国。当然有些人脱口而出的说祖国，或者说我要就效忠的对象实际上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是和他的本身的政治身份和他这个是不合的。就是说这种事情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多的，据我遇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在我据我观察，是在世界各个主义，例如像美国、加拿大，这些都是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个主要的移民国家，其他的族裔的移民国家在美国来似乎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一种好像对自己故国的如此的效忠，甚至在入了美国籍以后还似乎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东西有中共的大外宣的力量，要包括中共使用了非常多的金钱 来收买有些人有关系，这和其他的国家的主义是有所不同的。据我观察，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是上个星期我们在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文艺晚会在澳大利亚要市政厅要来举办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像你刚刚所说的所谓效忠，或者是你心中所这个崇敬的、所向往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跟你所住的本国其实是不符合的。
是，它是就是说和你所居住国的这个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是不符合的。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是，我上次也讲过，他们是有非常精心的算计的。他们在这里利用言论自由，因为你不管说什么话，包括你效忠中国的话，也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打压，因为有言论自由嘛。所以他可以利用这边的后面来对国内表态，实际上他是说给中共的领导人听的，使得他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居住的时候有比较高的身份或者很多便利，这是他两头吃糖。所以这样一批有些有少数的这样一种华人，我觉得他们这种投机的就是两面左右逢源的这样一种行为和心态，我觉得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可耻的。
那林燕兰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讨论了，就是在澳大利亚，在悉尼还有墨尔本的市政厅啊，要举办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文艺晚会。不晓得在这个加拿大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产生？那是否有走到这么极端，要纪念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要走到纪念毛泽东这样的现象可能那是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在本地肯定是有中领馆他们组织一些比如说文艺活动，就像有一些那种中国输出的一些选秀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中领馆组织的，而且他们都会有使馆的人去讲话。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有一个中国歌星，然后他会过来演唱，好像是这边的在温哥华，然后那个导演呢是中国人，就基本上中领馆组织这个活动。但当时他们可能对我背景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请我去做主持人。然后结果在第二天的时候，我跟他们的一个制片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查了一下，可是看到你有些言论是支持，就是一些在中国可以算是敏感的群体。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加拿大人，你在请我参加一个加拿大活动，你居然还会有这种这种顾虑吗？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领馆支持的一个活动嘛。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因为你的言论我不能再请你当主持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很大一部分加拿大的华人就是可以说是放在他们这种范围之外了。那么他只是针对那个支持领馆活动的这些华人举办这些活动，那么我觉得这就是 discrimination。
是。那林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正在中国做访问呢、啊。我们看到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的时候，还训斥了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好像把这个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里一样。所以目前你观察来结果来看呢，这个中国在加拿大影响力现在有多大？那么像包括这个总理特鲁多，还有其他的加拿大官员，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希望以投资为重，人权都不谈了，还是希望能跟两边并重呢？
现在加拿大总理正在中国在访华。那么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间只提了人权一次。但是他这个演讲的重心呢，就是说，加拿大想要在 is in a position， 是一个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帮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可以帮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的国际地位差，或者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好，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fundamentally 在根本上跟我们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如果中国哪一天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的 player。一个 player 的话，他们需要就是遵守国际法，需要遵守就是国际上大家的游戏规则，不可以说是我要举办一个世界型的比赛，然后结果哪一个选手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把他拦在这个国际比赛之外，这就或者是说海地法庭下一个 sentence， 我就完全把他 ignore 了。完全把它给忽略了，那么这就是他自我的贬低。那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帮他做 PR， 而且加拿大的话也不是说，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的 PR，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rhetoric 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第二个就是这很长时间以来， 西方社会就有一个这样的 misunderstanding， 我们跟中国打好经济关系，然后帮助他们在经济上面强大以后，那么政治自由就会 follow， 就会紧跟而上。但是这实际上它是一种自我就是找借口的这样一个 rhetoric， 这样一个说辞，他想要找一个借口能够跟中国做交易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看到中国的民族有改善吗？甚至有的时候人权的迫害还越来越严重，真正价值观变了的是西方国家，而且是跟中国走得最近的那些西方国家。
是，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听起来的确是西方国家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我们的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国家的影响的看法。我首先先请山东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哎，你好，嘉宾好，那个主持好，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先问那个主持人，那个。黄先生，您回来主持了，然后你原先有一个节目叫做有问必答，那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说，那个林小姐讲了一下她那个受到一些自我审查的一些遭遇，然后我也讲一下我的。那我在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美国领事馆有一个新闻文化处，然后他这个定期会举行一些活动，他们这个是欢迎任何感兴趣的12周岁以上的人士免费参加。但是说我觉得我要去参加的话，我就受到了那个自我审查，因为我的申请连续被两次被回绝。对我这个拒绝理由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这个留学的潜在人员，我占用了他们的位置。然后那个再有一个，我认为那个林小姐说的这个西方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还有这个他们这个两西方和东方那个价值观互相影响，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现在的现实的感受，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宋先生。关于我们那个新节目的调整呢，在9月份美国之音会有新的节目调整，到时候会来参考您的意见来做我们节目的调整。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谢谢主持人。近些年来，中共在向外、向海外、向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那些恐惧，啊，主要是利用利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是设想，中国如果说能够走向那个中产阶级社会，然后一大批人就是说能够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结果他们失败了，啊！现在中共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正在由国内向海外、向世界在输出，啊，造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在金钱利诱或者是在恐惧打压之下，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法国总统奥朗，不是那个萨科齐，他接见了一下那个达赖喇嘛之后。完了以后，登根加堡围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说订单做了大概是好几百亿的订单吧，让法国在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法国人民对法国政府、对奥尔、对那个萨科齐也是有怨言，所以说这就是中共利用他们手上的银弹在进行所谓的那些攻势，对西方社会的那些价值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西方政治界反省，也值得世界媒体进行反思。谢谢，发言完了。
好，谢谢彭先生的这个发言。那我就想请这个林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说法。还有呢，刚关于这个彭先生最后来问的，就是说，在西方的人应该要想办法来促进或者是推动西方的政府不要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就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刚刚听到来自辽宁那个观众的电话，然后说。哎，我真的是觉得心里很感慨啊，就是中国的人都在指望着西方的媒体能够更加强硬一些，帮助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而西方的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是西方的媒体了，就西方的政府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自我审查，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就只能是一直讲，在真正就是有这方面意识的人要一直跟政府说，因为我觉得西方媒体、西方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 对于中国有幻想，还对于中国的跟中国打交道有这方面的幻想，就觉得也许他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继续跟他们这样 engage 下去，但这是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黑，要么就白，你只有一方推向另一方，它就是一个它不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不站稳自己的脚跟的话，你就会被推倒，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那我们现在请陈博士来补充一下。
对，我想现在的局面有点像二次战，我经常说了，最近注意到了，现在局面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现在西方有些国家有绥靖政策，而像现在中国政府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德国和那个日本政府的状况，拼命的把自己的东西向外推，而且呢违反国际条约，就否定以前定的一些国际条约，就像中国最近否定那个南海的仲裁案等等等等，做法和形态都非常相似。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最后造成的是全人类的这个大战的爆发，所以说绥靖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政策。所以这点我要提到。不过就是说提到西方政府的作为，我想有三条路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讲的。第一条就是说和中国政府关于对等的原则，你看中国的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时候，他利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轰炸般的向西方社会弄过来，包括电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西方的主流的媒体都被中国封锁得非常死，几乎主流的那个网站、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报纸、电视都不能进入中国，就都使中国人，尤其是中文的、中文、英文的那个媒体都不能在中国看到。这是要有对等原则。你既然这交往嘛，你记得派多少记者，我也派多少记者；你派多少，你住这里有多少报刊发行，我也应该有这么多报刊。这个对等原则，第一个要坚持。这是我注意到国会已经注意提到这个问题。第二个，中国是60多年来一直否决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的权利等等，这个东西要随时随地向中国提出。你否定中国人的宪法权利，这是和国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个就是要撤销那个像防火长城这样的封锁中国人的知的权利，否定中国人知道国外信息的权利。这种防火长城，一方面违反了对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不光是对政治上是对中国人的权利的封杀，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上，现在做生意的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卡得紧了，甚至那个信息交通对经济往来也是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三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等原则，包括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就是说要每个人可以办报纸，私人可以办报纸，可以办媒体。第三个就是关于撤销防火长城。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的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呢，我要向这个林嫣凡小姐致敬，因为她为这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人权啊在呼吁，很感谢。第二，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你们西方人啊对这个共产党显得有点软弱，你们看看国民党给了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它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是，好，天津，谢谢天津刘先生。那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林嫣凡小姐来回应一下。
哦，谢谢，真是太感谢了。每次我觉得听到中国来的听众这样讲的话，真是给我莫大的鼓舞，就觉得再难都应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以言论自由这种借口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有一些言论呢，确实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对错，我觉得善恶良知的话，它是有黑白之分的，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些 OK，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自由那样的自由，我们就可以 abuse 滥用这种自由。在西方社会的话，有这种自由是因为大家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权利，同时知道自己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的比如说有一些媒体的话，他们就是滥用这种权利，而他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人作为媒体应该尽的责任，那么这就是肯定是不公平的。 对于国民党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是90年出生的，不好意思。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关于中共审查海外发功、西方社会防不胜防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林彦凡女士，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